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所练的经文可能稍微会有点长哈，那我也不会把里面所有的经文解释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会从当中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把它提炼出来，然后跟各位分享。我记得我上一次和弟兄姐妹有分享过什么呢？就是我告诉各位说应该是上一次的讲到，我说过我的小儿子很喜欢养宠物。那么，所以当我们第一次买仓鼠给他的时候，hamster 在英国买 hamster 给他，当生日礼物的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后来在一次的火警中，火警我们就要下去嘛，那大学人就要上来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全都下去了。那如果没下去的话，就要罚款75块英镑当时的，当时就是将来有一个这样子的 policy。然后当他们进来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家也没有仓鼠，原来我们才发现到讲说，原来在我们的合约里面有一条是讲说是不能够养宠物的，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马上处理掉。然后呢，我们就决定在7月的时候，就是过去的7月，那我们就暑假的时候，那我们就去找我一位在牛津读博士班的朋友哈，那也是我未名的同学，那我们去找他们，我们就把仓鼠也一块的哈，就是带去送给他们的。那么解决完仓鼠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应该没事了哈。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那我的朋友，竟然有事没事讲说，哎，干脆我们带自己的小孩子去外面抓抓鱼就是不是捕鱼抓鱼，就是用网去抓抓鱼。那而抓的小鱼是可以慢慢的养的慢慢的养殖，然后直到它长大为止。那他们家就有一个大概这样大小的鱼就是他们当初抓的小小的，然后自己养就变成就变成像是一个。这样大的哈，那大概可能是2寸大的鱼哈。那我小孩子当然也跟着他们去抓了哈。没想到那时候我孩子抓了很多条鱼哈，那么抓了很多条鱼，那就决定他就决定想把这些的鱼带回到爱丁堡里面去养哈，小心的照顾他们。那他就开始哈，他就开始我孩子很爱宠物嘛。他就开始去研究怎么养鱼，开始去研究应该要买什么东西才能够养鱼那养鱼就需要鱼缸，那鱼缸的大小呢，也不是自己决定不是说你要这么大就这么大，这么小就这么小，它是有一个的，它是有一个的规则在后面。然后呢，我们去买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这样大小的鱼，长这么大小的鱼，大概就需要 2.5 gallon 的鱼缸那买了鱼缸之后，我们就要买所谓提供氧气的器材。买完之后呢，那回到家，当我们把所有东西setting 完之后呢，开着那个鱼缸忽然间我们忽然间我们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我们就在想，不知道大学的宿舍是不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养鱼的？鱼算不算是一种的宠物你说 hamster 是宠物，那可以理解，那鱼算不算是？那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一刹那间，当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很安静而在我们全家人安静的背后里面，我其实大概也可以想到他们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自己家，自由做自己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不用搬家？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在每一年的去renew 那个 contract 不用被那个合约绑住？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家和房子，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来的，而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在无形当中，其实就反映出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价值观。我就记得我上一个星期天哦，那上个星期天啊，砰砰砰就可以放哦。那我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了我家走路大概要15分钟的地方去参观叫做The Parish of Holyrood House 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王家的，Royal House 的。换句话讲说，只要是英女王或者是 Prince William 他们要从英格兰到苏格兰的时候，英格兰到苏格兰都是英国，英格兰到 Scotland 的时候，只要他们来到爱丁堡，他们一定会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可以参观的，所以每次只要我出去外面散步，只要我看到直升机飞下来停在一个地方，我就知道是英女王。要不然就是 Prince William 来到爱丁堡了。我的确遇过2次一次是 Prince William，一次是英女王。那当我们还没有去参观这一个Holyrood House 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想象这个地方可能是很豪华的， 有明明是很豪华、很宏伟，那么很舒服，对不对？就因你王住的你还能够怎么样？但没有想到，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讲说，他们就保留了14个房间，这14个房间是以前15、16世纪的时候不同的皇和 Queen's Mary 住过的地方15、16世纪的时候，很有趣的。弟兄姐妹们，房子大不大？房间大不大？那肯定很大哦，很宏伟。它有挑高的天花板哦，什么东西都很大，很距离很遥远哦。当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整个皇宫的设计，它不是以家的设定为概念，因为高挑的天花板，所以很冷；因为空间很大，所以不够温馨；因为都是木板地，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地板上会有很刺耳的木板声。那我的总结是什么呢？我的总结是，这是一个让人参观的地方，但它绝对不是一个让人住的地方。PowerPoint，如果你放其他两张，那其他两张下面两个就是当时15、16世纪的时候，不同的 King 和 Queen 住的房间他们的设定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它是让人参观，可是不是让人住的，因为冷冰冰地方走了会有声音，你几乎你睡不着觉，里面很大声啊，嘎嘎嘎，很老的房子。同学们，其实认真想想。我们可以不需要房子，但我们仍然可以有温馨的家，就好像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当我们教会还可以温馨一样。我相信各位应该理解哦，就好像现在的模糊教会一样，虽然没有自己的教堂，但我们教会还是可以很温馨的。同样的，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房子，当我们的家可能是缺乏爱和温馨。可惜的是哦，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会把家和房子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讲说，拥有好的房子是拥有温馨的家的首要条件，就成了好像好的教堂是建立一间温馨教会的必然条件一样，但其实不是的哦。如果今天我们看圣经，如果今天我们一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讲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及家。和房子的概念，比如说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欢然警醒。这里的房屋就是给人居住的地方，它的用法其实很广啊，在圣经里面，房屋、房子在圣经里面，它可以是正面的，它也可以是负面的。比如说，拯救挪亚一家的方舟，方舟的这个字眼就是房子的意思，或者是创世纪12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夫家，这个家也就是房子、房屋的意思。甚至是我们看出埃及记12章第7节那边也直接到神攻击法老的家，这是一个负面的用法，神去攻击法老的家。等等等等之类，圣经里面从圣经角度来讲说，房子常常不是重点。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我们的家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之上，以及是谁来建立我们的家。而圣经告诉我们讲说，用神的话语建立的家，以及有没有让神建造我们的家，比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是更加的重要的。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给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各位很想要教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神不需要教堂，但是神仍然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温馨的教会一样，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们，以上所分享的概念里面，不但是今天讲到的重点，也是哈该书的重点。今天我想透过哈该书建造神的家来思想有关家。以及房子的真理。如果我们看经文，从第一节到第11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建立神家，首先我们要渴慕上帝的同在。建立神家，首先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经文一开始便告诉我们讲说，大利乌王第二年的第6月的初一了。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提拉菲的儿子所罗巴伯 和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三围来到。”弟兄姐妹，要了解这个经文说什么，首先我们就要认识这段经文的背景。谁是当年吾王？谁是哈该先知？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会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三围来到？到底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来到，还是神透过先知告诉百姓的事实说，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尚未来到，是神告诉百姓呢，还是百姓自己跟自己讲说，是建造神的圣殿的日子尚未来到？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话，那我们就要熟悉当时的旧约历史。那我们应该知道哈，北国以色列的北国是在722年被亚述所灭。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722是被亚述所灭。那南国耶路撒冷是在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所以722是亚述帝国，586是巴比伦，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而当时的先知告诉我们，南国并没有因为北国所灭的事上学到教训，南国自己也是一样，从君王到百姓，全体上下都在拜偶像，他们都在藐视神的话语，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哇，很长70年的时间。而这一件事情，就好像在出埃及地的时候，因为探子们归来，其中10位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你记得吗？以色列人不但不信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相反的，全非众向摩西发言人要求另一位新的领袖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回到埃及。结果上帝刑罚以色列人，让那一代人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他们那一代的人全都死在旷野为止。如果出埃及记记载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出埃及，那么犹大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城，神的圣城，应该就可以形容为是上帝的子民的第二次出埃及。可以做个对比吗？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一次是从埃及地到迦南美地，第二次从出埃及地从出埃及到新的到耶路撒冷城。因为圣经明显告诉我们讲说，当犹太人在被掳了70年之后，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王，就击败了巴比伦国之后，说波斯王就下定了命令，让这些70年前被巴比伦收掳的犹太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的使命，就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建造属于神的圣殿。弟兄们，波斯帝国能够击败巴比伦，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多本事，而是波斯国的兴起是为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一到第三节如实记载，他说波斯王古列言天耶和华要应验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看到吗？耶利米所说的话要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却使他下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反作他的百姓就可以上去见耶和华的神，他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神让波斯帝国能够成功的击败巴比伦帝国，有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应验要让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去重新的建造属于上帝的圣殿。所以犹太人等了70年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按照历史的记载，犹太人总共有3次的回归，第二次是由所罗巴伯带领回归，所罗巴伯耶稣啊带领5万人回归，5万人。他们走了1500的公里，4个月路程才回到去耶路撒冷。他们回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圣殿，而第二次的回归是由以斯拉带领的，就2000人而已。2000人回归，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重读律法。而第三次回归就是尼西米带领犹太人回归，他们回归的目的就是要重修城墙，记得吗？这三个不同的回归历史。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它的历史是注重在第一次的回归。第一次回归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啊带领那5万人 回去建立圣殿的时期。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建造圣殿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成功，他们立了殿的根基。只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当地的居民撒玛利亚人就起来去害他们，去嘲笑他们。犹太人本来就很不喜欢撒玛利亚人的，但是没有想到，当犹太人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些的撒玛利亚人让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败坏他们的计划。这是以斯拉记四章第十六节讲的，使得回归的犹太人感到灰心失望，就停止建造神的圣殿，转而去建造自己的房子。看看这个历史嘛，他们因为灰心失望，就不建造神的圣殿，就转去建造自己的房子，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想到这一停哦，他们停止圣殿，建造自己的房子。没有想到一停就停了几年，你知道吗？停了16年的时间，十六年哦，他们停了十六年的时间。十六年之后，后来上帝就兴起了两位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去鼓励他们重新的建造圣殿，重新的恢复敬拜的生活。这也是当初神让他们回去的理由，就是为了要为了我的名去建造神的圣殿。而停了十六年之后，上帝就差派了哈该和撒加利亚重新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去建造我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们，之前我们问到，到底建造圣殿哦，耶和华的圣殿时候，尚未来到，是神透过先知所告诉百姓的事实，还是百姓藐视神的话语，认为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尚未来到？原来答案很明显的，是他们藐视上帝的话语，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他们藐视神，认为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好奇哦，为什么神一定要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圣殿有什么了不起的吗？为什么上帝一定要以色列人建造圣殿？为什么神会这么的严厉的责备他们，讲说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也不注意圣殿的荒凉？为什么作为一个回归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或者是讲说，作为一个很单纯的基督徒，我只是单纯的要住在一个能够挡风遮雨的家，神却要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而且还说你们杀的种多，说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之后上帝还咒诅他们，讲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畜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像非信徒在疫情的时候传讲这样子的信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们所信的口中的耶和华对的救主，我相信不会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无所不能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他这么在意回归的百姓有没有住？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回归的百姓有天花板的房子？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一定要非得要住在我们人所造的圣殿呢？弟兄们，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旧约圣经里面，不管是摩西的会幕，出埃及记摩西的会幕，或者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这些的居所，人为神所造的居所里面，其实都象征着上帝的荣耀和同在。你记得吗？当摩西所建的会幕完成的时候，在出埃及记40章34到35节就告诉我们，讲说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你记得吗？这一幕吗？同样的，当所罗门建立完圣殿之后，所罗门就祷告说，希望此殿成为一个祷告的殿。之后，历代记下第7章的第1节到第2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同样的就像神充满会幕一样，充满了圣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圣殿， 所以祭司就不能够进到圣殿。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到会幕？为什么祭司不能进到殿里面去？因为耶和华就在他们当中，人不能看见神的面。弟兄姐妹们，在旧约，荣光充满一个居所，是表示上帝的灵驾，表示上帝同在的意思。因为人不能见上帝的面，所以当他们看见天上有荣耀彰显的时候，神的百姓他们就能够体验到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不管是会幕，不管是所罗门圣殿。所以告诉以色列百姓讲说，这一位永恒不变的神愿意以一种恩悦的方式 covenant 的方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当摩西建立会幕的时候，神说我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记得吗？摩西也为我制造建造圣所会幕，使我能够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在那里与你面对面。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向百姓说：“我已经建造圣殿，做你的居所，作为你永远的住处。”所罗门告诉神说：“做你永远的住处。”以赛亚曾经也告诉我们讲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听众们，什么叫做地是我的脚凳？你们想过这个？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你会很好奇。但是什么叫做地是我的脚凳？脚凳是哪里？在历代志上里面第28章第二节里面曾经记载了，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面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心里面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神的脚凳。”诗篇132篇第四节也说，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跟前下拜。原来脚跟的意思就是上帝在地上居所的意思，也就是圣殿的意思。所以脚跟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圣殿，也是他在地上居所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回归的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是神不让他们住在有房顶的屋子上面里面。而是因为这些回归的百姓又犯上了和以前一样的毛病，他们不审查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就要问，到底他们要审查什么行为？原来在当时啊，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啊，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原来当时建造天花板的房屋是非常昂贵的，贵得不得了。而这些百姓有足够的资源去建造自己的房子啊。却欺骗神讲说，他们没有资源去建造上帝的圣殿。他们不但藐视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他们也明知道神的圣殿的荣耀是用来彰显自己和百姓同在的管道，但他们却不渴慕神的同在，他们也不希望上帝的荣耀就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篇的一首的诗歌哦，诗篇137篇的第4节到第6节，它是一首悲鲁的诗篇。我相信，当我一在读的时候，可能各位会知道这个诗篇哦。诗篇137篇的第4节到第6节里面记载了世人和犹大人在悲鲁当巴比伦之后，对耶路撒冷城的思念和对耶路撒冷城的一种的感受。诗篇137篇第4节到第6节是如此讲的，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巴比伦地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面，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情面，我的舌头贴以上膛。”各位记得这个诗篇吗？这首诗歌表达诗人心里面的忧伤。他向神倾心吐意，向神倾诉他的苦情，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说到外邦人的嬉笑，说到外邦人的折磨，说到巴比伦的折磨。另外，诗人也表示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很想念耶路撒冷城，于是因为耶路撒冷城是上帝所拣选的城，但现在神听见他们的思念，就像他们当时在埃及地的哀声一样，上帝就拯救他们，让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在回归之后，就忘记了世人所承诺的 若不看见耶路撒冷归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以上膛。你看到吗，弟兄姊妹们？他们也做出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承诺自己所做出的应许，情愿我的舌头贴以上膛。所以弟兄姊妹们，哈该书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讲说，你们个人顾自己的房子，但是你们却不在乎那一位兴起波斯击败巴比伦，让你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在你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这边表示说，神在地上需要一个的房子居住，神虽然要他们进到圣殿，但是并不表示说神在地上需要一个房子居住，而是圣经的作者用了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上帝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但可惜的是什么呢？神的百姓情愿住在一个可以挡风遮雨、有天花板的房屋，他们却不渴慕全人神的保护和全人神的同在。之前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有稍微演习一下我们今天的程序啊。那西敏传道就问我讲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其实，在大概可能从八月份开始吧。那八月份开始的时候，我的精神的状况其实就不是很好啊。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楼上来了新的邻居哦。我相信他可能知道我在讲道，他就故意哈在戏称哦。这新来的邻居他们很吵，非常非常的吵。那我整晚都睡不好，那我大概已经很多晚没好好睡觉了。他平时都没声音，可是八点、九点、十点就开始很吵。他们孩子也没有什么在管教，就是很晚才睡觉，那就是跑来跑去哦。我们叫 stomping the floor， 就是很大声。不但是我投诉他，隔壁的邻居也在投诉他们，但就是没用啊，就是英国就是讲，就是没什么用。所以我以前的习惯是我早上4点起来读书的哦。不是因为我很强，而是因为可能我年纪40岁，也可能不用睡这么多。我习惯4点起来读书，那么晚上大概4点半睡觉。可是因为现在我不能早睡，那我就不能早起哦。那不能早睡，不能早起，那我的进度就是落后了。那后来慢慢的我就开始有点忧郁哈，很郁闷，很忧虑哈。那天天不想要回家，因为我只要知道我要回家，就要面临到楼上很吵的邻居哦。那我就宁愿不回家，我在图书馆里面读书。一回到家就面对他的吵闹的声音。那晚上没事哈，回到家，看着天花板，听着那个声音，就想说，哎呀，今晚上又不能睡了。很自然的，我就想要搬家。那天天听到这个声音哈，听晚上不能睡觉，就想要搬家。可是弟兄姐妹，我可以搬去哪里哈？我已经搬过很多次家，我可以搬去哪里哦？那有些时候晚上真的很吵，那所以每晚听着楼上的声音哦，睡不着，听着楼上的声音就开始在想，如果我以后还要再搬家哈，搬去亚洲，搬去别的地方，我现在在想，那我的孩子，受得了吗？那后来我就在深刻，后来我就在想，慢慢的想，因为没事做嘛哈，很吵，我不能睡觉，那后来我自己在想。我正在想这个问题，那到底主啊，到底哪里才是我的家？到底哪里才是我安定的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问过，只是因为最近睡不着哈，想到家的问题。那哎，主，我到底哪里是你要我住的地方？哪里才是我未来的家？弟兄姐妹们，我正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很需要祷告的话，特别是这种精神哈，哇，很不好，很需要祷告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和哪里主内的弟兄姐妹分享我祷告的思想。我自己曾经在纽西兰待过的母会吗？但是我离开我的母会，纽西兰的母会已经快超过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我看他们应该也不是很多人记得我是谁了。和美国的弟兄姊妹吗？不是不能，但是毕竟美国和英国有段距离，时间也不一样。那和苏格兰当地教会弟兄姊妹吗？我们现在在苏格兰教会的敬拜神，他们似乎也很难体会我们这种好像有种在做新教式的生活的处境，他们很难体会。那我才发现我这几年搬来搬去一直搬来搬去，我没有固定的代祷团的群体有些时候我看我的孩子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这样很不健康，很不好，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朋友。可是我今天我才忽然间想到，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固定的代祷群体，我自己也没有固定的弟兄姊妹们，我自己也没有固定的朋友。我好像在地上是没有任何的归属感的， 严格来讲说，就是我这几年这几个礼拜的反省，因为修补脚的反应，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归属感。弟兄姐妹们，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种的环境，但是也是就是这一种的困境，我才发现上帝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哦。因为今天不管我的环境如何，今天不管我身在什么地方，纽西兰、美国、英国、未来或者是在亚洲、就像我今天我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我在地上没有自己的房子，什么都没有，但这并都不会拦阻上帝跟我同在，也不会拦阻圣灵就住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永不会离开，甚至圣灵也会住在我的生命里面，他也会教导我该如何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该如何为我自己的未来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认真的想想，谁是我们家里面真正的主人？不是我们挂一个牌子讲说我和我在被侍奉耶和华，就是如此哦。那圣经的主人是告诉我们讲说，神其实他从来没有要我们为他的名拥有房子，并向世人见证讲说这是上帝的居所，这是上帝统治的居所。在旧约里面，所罗门已经帮我们做过了，而所罗门帮我们做了之后，他竟然跟我们分享见证讲说，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所居住，不住神所居住，更何况是我所造的圣殿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神真的在乎圣殿对他的百姓，他就不会使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一起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渴慕上帝的同在。那他该说除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讲说，今天上帝的家除了要渴慕神的同在之外，但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从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讲说，今天神家我们要去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弟兄姐妹们，之前的1到11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责备悔改的犹太人没有为了他的名进到圣殿，但问题是，是不是如果他们不进到圣殿，神就不会居住在他们当中？我相信答案肯定不是的，因为所罗门在进到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讲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更何况是我所造的圣殿。这其中就说明了上帝的属性，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是不能够被人所造的圣殿所限制的。另外他跟先知也告诉我们讲说，不是神不愿意住在百姓当中，而是他们不尊重神，也没有想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在耶路撒冷里面。而现在如果我们看经文第1章第12节到第2章第8节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哈该对百姓的责备似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当哈该说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悔改起来，愿意为神建造圣殿。圣经的第1章第12节就告诉我们讲说，当悔改的犹太人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和听从先知神先知哈该神传来所说的话，就像他们还没有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当神已经应许他们说，我就与你们同在。你看到吗？1章第12节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他们还没有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只是承诺要为神建造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承诺了要和他们同在。上帝的同在是先以神自己的圣殿，各位看到吗？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神不是只有在圣殿建造之后才与他们同在，神是在圣殿还没有建造之前，当他们听从耶和华他们的话，听从哈该先知的话的时候，神就应许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同在是先以上帝自己的圣殿。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没想到在建造圣殿不久之后，这些回归的百姓发现到自己建造的圣殿工程不简单，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发现到，哇，现在这个圣殿哦，和所罗门当时的圣殿的比较的落差太大了，他们就想放弃这个工程。而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来到哈该先知，鼓励他们说，所罗巴伯你来刚强，耶撒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也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神一直不断地告诉他们讲说，你们要刚强，神一直跟他们讲说，我与你们同在。后来也说，不要再怀念归神的 不要再怀念过去生命的荣耀，因为再过不多时，神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迎来，我就使这殿的充满了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地方我必赐平安。”弟兄姐妹们，你不觉得这段话，哈该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段话，其实一方面，哈该书是在形容之前发生在所罗门王圣殿的事情，因为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十到第十二节里面啊，当所罗门王建造完圣殿之后，示巴女王哦，看见所罗门一切的智慧和他建造的宫殿，就把4000公斤的金子、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所罗门王，还有从俄斐因金子来的的西兰船队，又从俄斐因来大批的檀香木和宝石来。但另一方面，当时回国的人来讲说，神在这里的安慰好像非常的明白，因为一方面他该让他们回归到过去圣殿的荣耀，这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哈该书也借着说，也借着用未来的应许来去安慰他们，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哦，必大过之前所罗门殿的荣耀。当在地方，我被赐平安。而这句话，就对当时回归的百姓来说，确实很难理解的。如果我们理解所罗门圣殿的话，我们就明白当时所罗门的圣殿的荣耀是大的不得了的。比如说，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14节到第22节和第29节是这样记载的：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殿里面是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木板遮蔽哈，殿内一点舌头都不显露，一点声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殿内依备了内殿好安放以后的夜柜哈，墙面都贴上了金镜哈，都是金子。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子哈，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墙内的墙哈，用金帘子挂在内墙前门上哈，用金包扎哈，全殿都贴上了金子哈，这是金的黄金，这都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内殿外殿的地板上都贴上了金子。弟兄姊妹，你看过这样的圣殿吗？我们在苏格兰附近有很多不同以前留下来的 castle，我们都去参观过了，到现在都是慢慢的已经毁灭掉了，因为他们所用的材料都不是用金子来做的。所罗门的圣殿是用金子来去做的，所以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说，虽然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圣殿并不怎么样，但上帝我们相信神借着哈该书的应许，再不过多时神会震动万国，让万国的珍宝被运来，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殿后的荣耀被大过先前荣耀。但问题是，同学们，这百姓们等了这么多年似乎好像没有看见这事情的发生，包括我们新约的教会等也没有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们肯定会想，哎，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因为神并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万国的珍宝并没有运来，然后这殿的荣耀好像并没有大过先前所罗门圣殿的荣耀，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这些被掳归回人的身上。当弟兄姐妹们，你没有想到，虽然他们在有生之年得不到这一个，但是在新约里面，一样福音的第2章15到21节就如此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看见人在上帝的圣殿买卖的时候，耶稣就用绳子做成辫子，把牛羊赶出去，把那些换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的人讲说：把这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之后犹太人就挑战他说：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对他们讲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必要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日才建造成的，你3日就能再建立起来吗？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弟兄姊妹们，请问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末后的圣殿，按照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这些被掳归位的人，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应许，重生而来的应许。 原来哈该书所说的这殿的荣耀，被大过所罗门的荣耀，所指的不是旧约里面那一种彰显在圣殿里面的荣耀，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而主耶稣自己彰显从天父而来的荣耀，是大过于所罗门圣殿的荣耀。这就为什么说，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4节告诉我们讲说，主耶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姐妹们，原来他该说百姓所一直期待圣殿的荣耀，并不是那一个被金子所建立圣殿的荣耀。也更不是那一个比所罗门更豪华、更贵重的圣殿，因为上帝不缺这一些事情。上帝随时可以震动天地，上帝随时可以震动航海、沧海撼地，万国把珍宝都运过来。但是神知道，我们神知道他的百姓所缺的是一个能够一次过的完整的使他们与神和好的救赎的恩典。这是为什么说耶稣的身体。就是那圣殿，他就借着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后成为圣灵的赐予者，再把天上再从再再从天上把圣灵赐给我们，使得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不，保罗所以弗所书第二章21到22节所告诉我们的，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5节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的荣耀和同在，并不是在圣殿里面才彰显的，而是借着我们。圣灵的殿来彰显神的荣耀，哦，是借着我们圣灵的殿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借着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救赎的荣耀。这就为什么说圣灵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盐。今天神在教会得荣耀，不是因为教会很大，而是信徒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而是信徒能够活出那救赎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并没有一定要邀请弟兄姐妹们，或者邀请非基督徒在疫情到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做见证。因为本身我们就是那上帝荣耀所充满的圣殿。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旧约里面刚所读到的旧约的象征，摩西的会幕，以及所罗门的圣殿，也是到新约耶稣基督降生，说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的时候。旧约上帝借着会幕和圣殿的同在，自然就变成银子，因为基督回头看就变成银子。而神在旧约象征性的同在，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降生的死和复活，不但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也更让我们新约的教会不再经历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经历那一种象征性的同在。新约教会，我们是借着救赎和圣灵的内住，经历到那神实实在在的同在，这是不一样的。而将来当神审判更新这地的时候，我们这些有圣灵同在的信徒，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体验到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与神同在的荣耀的美好。你看到吗？要不然启示录21章不会告诉我们讲说，神的帐幕就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同在不但是未来才跟我们同在，而是今天借着圣灵，他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是能够经历神荣耀的同在。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那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的孩子是有学钢琴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很非常深刻的经历。我的大儿子因为学钢琴哦，所以就各位都知道学钢琴一定会有小小的演奏会哦。我相信如果各位家长的孩子有学乐器的话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每天都盯着孩子在家练习哦，就是希望孩子有好的表现。而当我正式在出席演奏会的时候，我发现有个特别的现象哦，就是只要有孩子弹琴的时候， 你就大概知道谁是谁家的孩子。你只要看他父母一抬起头来，而且电话开始一路滑，你就知道这是他家的孩子。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的事实，比如说就是其实有很多家长要求孩子学钢琴，并不是本身是热爱音乐的，或者是本身是尊重音乐的。因为如果是的话，他们应该会很注重别的孩子的演奏。但我发现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如此的，整场的音乐会都是低下头玩手机的，要么是看照片，要么就是 WeChat。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现场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家长们本身他并不是真的是热爱神所造的音乐，而家长们要孩子学钢琴，只是单纯的可能希望说音乐对他的未来有帮助，就是这样如此而已。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我这里有个位女生在弹完琴之后下来，站在爸爸的旁边，就问爸爸讲说：“哎，爸爸，我弹得怎么样？”可是爸爸一直没有反应，因为自从他在弹之后，我发现到他爸爸就一直低头玩手机，就从来就没有抬头看过他一眼。兄弟们，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的经历呢？我在这里不是要讽刺家长们，因为可能我也是如此的。只是当我在反省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带着这种的心态鼓励我们的孩子来教会，或者是鼓励弟兄姐妹来教会，我们鼓励他们来敬拜神，不是因为我们本身非常的渴慕神，或者是我们本身很爱神，或者是我们本身认为讲说真理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没有神，没有神的真理就没有永恒的生命，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讲说这对我们孩子有益处，至少教会能够帮助孩子不要学坏。教会能够帮助孩子学到一些的真理让他们不成为一个坏的小孩。换句话讲说，我们只是鼓励他们来，但我们并没有帮助他们爱上真理，我们也没有帮助他们认识真理我们并没有帮助他们爱上真理，我们也没有帮助他们认识真理，我们更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救赎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今天或许我们跟和这些被掳归回人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期待神的医治之地，我们期待神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期待回到教会敬拜神，我们期待在教会里面经历神荣耀的彰显。但相反的，哈该书却告诉我们，讲述我们信徒自己就是圣灵的圣殿，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那看得见的救赎的荣耀，对吗？已经彰显了，我们信徒就是荣耀神最好的器皿。如果今天借着基督，我们以自己就是圣灵的圣殿，我们就是荣耀神的器皿，我们就是那圣灵内住和更新的器皿。我相信圣灵的内住和更新应该会让我们更加的渴慕神的同在，也会让我们更加去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同时也让我们家人，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让慕道友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我们彰显上帝救赎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借着哈该的先知提醒我们，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